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什么叫做称义？一个人真心信服，真心尊神为主为王。那么各位就都想一想亚伯拉罕吧。亚伯拉罕是在赐下律法之前还是之后？请回答。之前430年，那个时候没有律法，亚伯拉罕并不懂得律法的内容，不懂得律法的要求。不过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他就尊神为主为王，放下75年的基业，放下祖传的地产财产，放下在乌尔的一切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往前走。这是信服于神，真心信服于神，这叫做正当的关系，这叫做正确的关系。亚伯拉罕没有知道律法，不晓得律法是什么，然而神却称他为义人。所以圣经说这叫做因什么称义啊？因信称义。那么一直以后历代圣徒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然后他的12先祖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，中间凡真信的，凡真顺服神，真尊主为神为王的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都会列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信心的伟人，都是因信蒙神悦纳的以色列后裔。那一些活在整个以色列习俗里面没有真心信服神的，不是真以色列民。那现在我再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，亚伯拉罕以后430年，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，神是盼望借着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来产生人跟神义的关系，还是来维持人跟神义的关系？我再问啊，是要产生还是要维持？请你们回答。好，感谢主啊，你们答对了啊，答对，这是不容易的问题啊，真是想不到你们神学水准蛮高的啊，真的是不容易的问题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你比悔改之前的保罗还要蒙福。保罗在悔改信主以前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是便雅悯支派，第八天受割礼，从小严格遵守一切的律法规条。所以保罗他敢这样说，就律法的义说，我是什么？你们又不如保罗了哈，这个差太远了。保罗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就律法的义说，按律法的规条，按律法的要求，守安息日，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，月朔节期，各种律法规条，他是无可指责的。那么就热心说，他是逼迫教会，他认为这是在侍奉神，这是为律法热心，他为律法非常热心。 那么保罗他是为了遵行律法，严格遵守律法，希望这样子来产生他跟神正确的关系。如果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行律法产生跟神正当的关系，你就要遵守全律法。你不但不杀人，你还要不什么？不恨人。不但不犯奸淫，还要除去淫念。不但不背誓，你还要没有虚谎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你不但只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你还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你的仇敌祷告，要向天父的完全，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按这样去行律法，这个世界上哪一位能够行完全神的律法？有没有？一个都没有。刚才很多人没有回答，我真希望你们有啊！要有的话，我们若歌教会又出名了啊！但是真的没有，你们不答也是没有啊！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律法行得出来，行不出来的啊！律法是要遵行，没有人行得完全。没有人能够在心思意念动机都行得完全啊，没有。那么律法要遵行，不能产生跟神义的关系，那做什么？那就是维持，要维持，表示是维持那个信靠神的心，维持因信服神而爱神的心啊！如果你知道神赐下律法的最重要基本的目的，你就会明白这个意义。法利赛人或者一个律法师跑来问耶稣，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回答是什么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相防，爱人如己。所以真正律法的目的，让你爱神，让你持续信服神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当你遵守律法，守安息日，不是守安息日而已，守安息日维持信服神的心，维持爱神的心。如果守安息日却不信服神，不爱神，守安息日有没有意义？请回答，没有意义。不管洁净的食物或者不洁净的食物，吃或者不吃，不管月朔节期割礼各样的规条，每一次守规条就提醒我是信服神的人，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的神。当律法产生维持跟神信服敬畏的心，你就达到遵行律法的意义了。若没有产生维持的功能，你以为靠遵行律法来产生跟神正确的关系，你是永远产生不了。不但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说这样的话，对已经信主的，对基督徒来说啊，请各位记住，我们追求灵性的成长，追求更圣洁更像主，都不是靠自己力量遵行律法能够达成的啊，都要靠圣灵。都要有一个认知，如果你靠自己，一定经验保罗所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怎么样？ 由不得我，每一次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，这个恶的力量这样的大，把我掳去，让我顺服了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凡是基督徒还在靠自己完成律法达产生跟神义的关系，你总会经历到像保罗的浩叹，我真是什么苦啊，我真是苦啊，为什么我立志为善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你要明白五旬节的意义，圣灵赐下来要成全律法，律法让我们面对神的审判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过，知道我们的软弱。圣灵来了，带着耶稣生命的大能改变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进到第八章，当他浩叹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，马上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接下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要体贴圣灵的感动，你就要经验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了，你就会享受律法所要求的实现在基督徒生命中。基督徒面对律法啊，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良善公义，律法是神的真理，我们一定要遵守的。但是若不靠圣灵，我们一定失败的啊！所以保罗劝基督徒要在律法上死，就是确实知道我行不出来的，确实不是靠自己去行律法，要向律法死。保罗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，那就是一个妇人跟丈夫的比方。一个妇人有了丈夫，就好像丈夫是律法，夫人受丈夫的限制，不能改嫁，或者说丈夫的律法限制了这个夫人不能改嫁。这个比喻各位记不记得？那你们看一下哈，罗马书第七章很有趣的比喻啊。不过这个比喻不容易啊，因为保罗讲把这个比喻又倒过来讲啊，你正着讲又很难，所以这个比喻要倒着了解啊。什么叫倒着了解？你们来念就知道了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，大家同声念吧，请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若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。那这一段比喻啊，不太容易的，因为女人就是指我们基督徒啊，那么丈夫就指律法，那么有另外一个用词，丈夫的律法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样的意义。丈夫的律法都代表律法，那么这个女人有律法成为丈夫， 可以这样讲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就不能够归属别人啊。那么这个丈夫没有死，他归于别人叫淫妇，所以不能归于别人。那么结果他说怎么办，结果这一个女人因基督的身体就死了，然后归于基督。为了解释这个比喻，我再讲一个比喻，你们就能从那个比喻懂这个比喻啊。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啊，这个姐妹啊不会烧菜，什么菜都不会烧，烧了都很难吃啊，又不会做家事，屋里面乱七八糟，不会整理啊，也不会做花园，她一种花花就死了啊，草都枯了，这个什么都不会。如果这样什么都不会啊，请问这个姐妹要不要结婚？还要结婚啊？啊，最好不要结婚啊！啊，还要结婚？那结婚了，没想到啊，嫁一个什么丈夫呢？这个丈夫啊，吃东西要色香味俱全啊，家里要一尘不染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家里又有牡丹花，又有玫瑰花，又有什么郁金香，哦，花园漂漂亮亮。结果结婚了，请问这个太太日子好过还是不好过啊？天天会什么挨骂，丈夫太严格了啊，要求太高了，太太一天到晚都挨骂，那这样日子过不下去，请问怎么办呢？啊，要能够忍耐是很好了哈，可是天天挨骂，天天就那怎么办？最好怎么样？可以改嫁算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不能改嫁，不能，丈夫没死不能改嫁哈。那老希望丈夫死，这个丈夫非常健康啊，他怎么也不死，非常强健的，不他不死的，不生病啊，当然也不能下毒，对不对哈？那丈夫这么高的要求，这么健康不死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说圣经怎么讲的？太太自己去死，对不对哈？那丈夫老不死，那我死。结果一死了，结束了婚姻的关系了。那死了就完了，没话讲了。但是因为与基督同死，还能与基督同什么？从复活又活过来了，那活过来了，过去的就结束了，所以就可以归给基督啊。那么基督是一个好丈夫啊，他要求没有放松，炒菜色香味俱全，太太不会做，那么谁来做啊？他自己来做啊，这个好丈夫自己下厨，家里不会整，那谁来整啊？哎，好丈夫来整啊，花园不会搞，谁来搞啊？好丈夫来搞。那么这下从坏命变成什么了？好命了啊！这不是我讲的，谁讲的？你们刚刚念就忘了，保罗讲的嘛哈、啊。这就是保罗讲的这个比喻，我再用另外一个比喻把那个比喻讲清楚了啊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基督徒要希望进步啊，不是靠自己力量去行律法，你靠自己力量立志为善的结果，生活一样没有办法，很苦啊。如果靠着圣灵啊，让圣灵引导，圣灵感动，圣灵帮助我们，不知不觉神奇妙的工作要改变我们，慢慢就经验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。糟糕了哈，若哥基督徒啊，你们怎么搞的啊？怎么搞的？哦，还有一位会的哈，我希望你们都会，你们再来哈，跟我一起来，预备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什么的禁止，没有律法的禁止啊。 基督徒超越过律法所要求，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。这是五旬节神赐下圣灵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我们有没有成长呢？一年一年过去了，到明年五旬节我再来讲这个题目，问问看有没有成长啊？圣灵有没有在你生命中做工，让律法所不能成全的圣灵来替你成全。我们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，因为今天有欢迎啊，三分钟啊，对不起啊，那我想讲快一点啊。最后五旬节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意义，旧约收割啊，请问神要以色列百姓什么地方不要收割？请回答。田角啊，田是四方的嘛，四个角不许收割。还有，如果你把麦子拿回家，走路的时候麦穗掉在地上，要捡还是不要捡？那请考你们，田角不收割，麦穗不要捡，是留给什么人？留给穷苦的人，留给需要的人，留给寄居的人。五旬节是要神的子民真正彼此相爱，真正彼此关怀。教会要建立，不是很多很多活动啊，活动都要的啊。活动如果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彼此不相合、不合一，那不是神所期盼的教会啊。所以在那一天，15个地区来的人，他们组合在一起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合而为一。在新约的五旬节远超过旧约五旬节，旧约是田角不要收割，到新约大家变卖了什么？房屋田产，把一切放在使徒脚前，然后凡物干什么？公用啊。这个制度没有一直流传下来，就在新约开始的这个阶段，特别的阶段，神在耶路撒冷教会用这个方式。但是最要紧表达的是彼此相爱，如果不彼此相爱，田产都卖了也没有意思啊。他们真的相爱，他们天天在一起敬拜神，在一起擘饼，在一起赞美神，神把得救人数加给他们，教会真正彼此相爱。如果我们中间你看见有需要的人，你就去帮助他，私下帮助他，暗中帮助他，神必纪念。为贫困的，为有困难的祷告，照你所能的，你来爱弟兄姐妹，暗中去扶持。这是五旬节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教会怎么建立？不是很多讲道的人，不是很多查经班而已。我不是说不要讲道，不要查经班，教会的建立，真正合而为一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，别人的困难需要成为你自己的负担和你的侍奉。如果能如此，那是神赐福的教会，那是五旬节重要的意义。今天我们停在这边，我要考你们，讲了三点，都是跟圣灵降临有关啊，每一点四个字。第一点是靠圣灵干什么？广传福音。第二点，靠圣灵干什么？成全律法。第三点，靠圣灵干什么？感谢主，第一堂比第二堂好一点 愿神赐福第一堂众弟兄姊妹灵性更加丰盛啊，蒙神更加赐福，教会更加兴旺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仰望你在教会继续动工，你已经借着圣灵多年在教会里面运行，感谢你。但愿广传福音的热忱，但愿成全律法的经历，但愿彼此相爱的生活真的在若歌教会越来越落实越成全，好让荣耀恩主耶稣的名得到尊荣，许多许多世上灵魂被拯救。我们恭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